好，时间到，我们开始。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今天是《申命记》，是律法书的最后一讲。感谢你带领我们从创世纪到现在，我们已经把整个的律法书读完了。盼望你，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可以照你的旨意去行。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明白。
今天我们的进度是28到34章，但是上次我们27章没有讲，所以今天会把27章一起。我们先来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申命记》的主题和金句。《申命记》的主题是从神爱的命令。那金句呢？我们有两句，一个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个第一个金句是爱神。第二个金句呢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那第二个金句。告诉我们说，我们作为神的子民要做什么，然后神让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们得福。我们再说，因为今天是《申命记》的最后一讲了，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申命记》的大纲。那《申命记》呢，有3次是摩西在讲律法，然后最后有一段呢是在讲摩西最后的结局，摩西告别以色列人。前面2次讲律法我们都已经看过了哈，我们今天会从主要内容大概是从主要内容在摩西第三次讲律法。那第三次讲律法呢，从27章到30章，这是第三次讲律法的内容。那这里边的27章呢，它是讲到神的祝福与咒诅。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咒诅的比例要比前面祝福的要多。然后28章呢，讲到说是遵守诫命必蒙福。然后28章的后面呢，就讲到悖逆必受果。这个"必"打错了。然后29章呢，就是一个插曲，就是在摩亚平原之约，摩西和以色列的百姓们在摩亚平原。立约，然后接下来30章呢，是在讲到悔改与复兴。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讲到说，第三次讲律法嘛，先讲到说你们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诫命，你们会蒙福；但是你们不遵守呢，你们会受咒诅。那咒诅讲了很多很多，那让人就觉得说，那全是咒诅，那怎么办呢？然后过了立约这个插曲以后呢？又预言到说，如果你们悔改归向神，神仍然有应许给那些渔民。所以最后呢，再重复一下整个《申命记》的主题，呼吁要拣选生命。这是第三次讲律法。然后接下来31章到34章呢，就是摩西告别以色列。那首先呢，讲到说选立了一个接班人，约书亚。然后有一个最后的预言，32章呢是摩西的歌，那这个歌呢是神让摩西写，就是控告指责以色列人的不是，就是说预言以色列人你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会悖逆神，就是他们还没有进去的时候，先把这件事情预先写了一首歌来警告他们。那之后呢？有一个祝福，就是摩西对以色列各个支派的一个祝福。那34章呢，是摩西去世的一些描述。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第三次奖励法27章到30章的内容。首先，我们看到是摩西的一个吩咐。那这个吩咐呢，是讲的事情是他们过了约旦河，到了应许之地以后的事情。那讲到时间呢，就是你们进去以后的当天就要立石头，然后把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然后过了河以后呢，要在以巴路山上把这些石头立起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们在那里呢，要给神筑一座坛，然后呢，要献燔祭给神，要献平安祭给神。然后这个坛呢，要把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然后这个立坛的这个石头呢，是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不可以动用铁器。那这是27章。那在27章的9到10节呢，摩西讲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啊。对我们要读的话，对我们今天也有意义啊。他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因为他们与，在摩亚地，他们一起立约，要成为神的百姓。但是成为神的百姓呢，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的。那这是摩西的吩咐。那我们这里边，我们的讲义里边呢，让我们特别看到说，摩西的这样的一个吩咐是还没有进入迦南之前，那就事先宣告了得胜，就是他们站在摩亚平原上，但是摩西吩咐他们的是你们过了河之后的事情。那这个表明了，对神的应许的信心。那对于我们现在跟随主的人，我们信神，也是要相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就。那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本质。那摩西的这个吩咐，以色列人他们照着做了吗？那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里边，就是我们下一次就会看约书亚记。那在约书亚记里边呢？约书亚记第8章，那时，所以他们进去以后，在什么地方？在以巴路山上为神筑了一座坛，然后奉献了燔祭和平安祭。然后约书亚在那里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是不是完全照着摩西的吩咐？他们进去以后就做了，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然后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没有一句不宣读的。这我们对照前面这个摩西的吩咐做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27章这个9到10节，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个等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后面就开始有折扣出现了哈。所以对我们来说，约书亚记也是一个提醒，一个警醒。那前面的要求都做了，筑了坛，也是在那个地方，也是在那个时间，摩西所吩咐的事都做了。那这是27章的第1段内容。那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27章第9节第10节的内容呢？因为我们在新约里边，我们跟从主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也非常强调这个遵行神的命令的事情。那在路加福音第6章46节，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然后在马太福音里头，耶稣也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这个 对于我们现在已经信主、做门徒的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对吧？我希望我们大家，当你回想起《申命记》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应该去想的一个，我们有没有遵着耶稣的话去行呢？我们有没有遵着天父的旨意去行呢？不是说摩西所吩咐的一句话，我们都宣读了，我们都写在石板上了，我们都知道了，而是说你要照着去行。好，那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里提到说，铸坛在石头上不可以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来铸耶和华神的坛？那这里边呢，在出埃及记里呢，曾经提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也是讲到为神筑坛的事情，说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那么说，为什么用铁器动家具就会把坛污秽了呢？污秽呢，在圣经里边是一个特别的字眼，就像邪灵，在耶和华的眼前行奸淫的事一样，那个是特别针对这个拜偶像的事情。所以一个可能的情况呢，就是当他们进去迦南以后，他们会用迦南人拜偶像的方式，用铁器凿成石头筑坛，那么就和迦南人拜的偶像没有区别。那就会有人以为说，神，耶和华神和迦南人拜的偶像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神就特别要求他们，那你铸的坛都会不一样，让人一看就能看出来。所以这里边提到说，在坛上献祭不能用凿过的石头，特别是不能用铁器凿过，这就是为了有所区别。那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在教会里边敬拜神，也是在献祭；我们跟随主，也是把我们自己当做活祭献给神。那我们这个祭是在什么样的坛上去献？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还是用一些世俗的方法？这是值得我们今天要警惕的地方。那我们讲义里也讲到说，不单单是敬拜，哪怕包括讲台的讲道，包括我们所传的福音，包括我们主日学所做的圣经的教导，我们都要想一想，是不是受了世俗的沾染，是不是动了铁器的祭坛？那这是我们讲义里边对这句话的一个解释和一个提醒。那接下来24章的后面呢，就27章的后面就讲到了12个咒诅。哦，我们看到这个咒诅已经打在上面了哈。那第一个咒诅呢，就是跟神有关啊。最后一个咒诅呢，是跟遵不遵守神的话有关。那中间呢，其实我们看到中间的这些咒诅，有的是要怜悯，有的是要公义，有的是要圣洁，其实和圣经里边，我们所看到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一样的要求。那比较特殊的呢，就是当立位人向以色列众人宣告这个咒诅的时候，百姓都在下面说阿门。那我们都知道阿门是什么意思啊？阿门就是说诚心所愿，我也是这样想的。那对每一个咒诅呼应阿门，这个是比较奇怪的一个内容啊。所以我们的讲义里就说，对咒诅说阿门，神叫立位人宣布咒诅，每次百姓都要说阿门。立位人说了12个咒诅，百姓说了12个阿门。就是特别的，让我们提醒。 那到第28章呢，就开始讲遵行诫命就蒙福，然后悖逆神就承担的后果。那我们看到这里边呢，讲到的是，他整个这一章呢，他预告了以色列的命运，就是如果你们废约，你们会面对什么样的惩罚。但是前面呢，是讲到了，前面讲的是祝福，就是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以下的福必追随你，就是28章的1到2节。接下来呢，从第3节一直到14节，都是讲到遵行神的话所蒙的福。那这里边，我们没有时间把这些福一一的都讲出来啊，但是我们可以去查一查啊，这里都有多少个福啊？每一个都是必蒙福、必蒙福、必蒙福，一直在讲。那这是用了差不多十几节的经文讲到说你会蒙福。然后呢，从15节开始，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律，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所以这个和前面那个是呼应的啊。你若遵行，会有这么多的福追随你；但是你若不听从神的话，不遵行他的诫命律律，这以下的咒诅也必追随你。那这里边呢，后面的内容就长了，从16节开始一直到68节，全部都是不遵行神的话所要面临的悖约的后果。那我们看到这里，其实它分了几段的内容啊。第一段呢，它讲到说你的财产会有损失，就是16节到20节。然后在21节到24节呢，讲到的是你的健康也要受到咒诅。那从25节到68节呢，讲到说你在仇敌的面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会你会败给你的仇敌，然后你在仇敌的面前是什么怎么样的凄惨。那这个里边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分的话，它都在讲同样的内容，就是我们可以先举一个例子看啊，25节开始，25节说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然后呢，你的尸首会怎么样？然后你的健康，耶和华会用埃及人的疮病、痔疮、牛皮癣或疥来攻击你，使你不能得医治，然后使你癫狂、眼瞎、心惊，这是你的身体，然后你所行的路也不亨通。然后你聘的妻呢，你也得不着；你建造的房屋，你也不能住；你栽种的葡萄园也吃不着；你的牛、你的驴、你的羊、你的财产、你的儿女，通通都受到损失。然后接下来呢，你再往下看，哎，差不多的内容他又重复的讲了几次，讲了4次，还是说你遇到了仇敌怎么样？你的健康会怎么样？你的财产会怎么样？所以，我们比较知道说，这个希伯来文的特点是平行句，他用了4个平行的段落来提醒他们受咒诅，就是你要不遵行神的命令，你会受咒诅。其实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太悲惨了，那就是简直就那怎么能活下去呢？所以，接下来就到29章。那所以，我们说呢，因为我们说29章呢是插入的这么一段，就是摩西带着以色列民在神的面前立约。那到30章就接着那个咒诅，前面不是讲了那么多的咒诅，不遵守神的命令就会得到那么多的咒诅。那受了咒诅的以色列民，他们怎么办？他们是不是就永远不能翻身了？那30章呢，就给了他们一个盼望，告诉他们有 渔民的恩典，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愿意悔改归向神的，仍然有神的应许和盼望在。所以30章的后面呢，就讲到说你要拣选生命，然后就是一个总结。那我们现在呢，先回来，看到这个，所以呢，我们常常说，神爱我们，然后神无条件的爱我们，但是我们来读一下这个28章。1到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所以这个。耶和华的祝福，神的爱是有条件的。你若听从神的话，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我们常常说神的爱，神爱我们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但是我们不能以为说那我们怎么做都可以。神的约呢，也是像，我们前面讲到神和百姓立约的时候，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神守约施慈爱是向那些遵守他的约的百姓守约施慈爱，所以这点我们要有点警醒。那我们来看那个29章，29章呢？第2节，摩西招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那就是把他们叫来，然后呢，摩西就跟他们回顾了一下，很简短的回顾了一下40年的他们在旷野的历史，让他们知道神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神所行的奇事，就是要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然后呢。第9节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上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就是讲的说，我们以前所经历的事情，让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神。如果我们尊他的话，神就是守约施慈爱，会祝福我们。然后呢，10节、11节就说，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然后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就是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在摩亚地，在进迦南之前起誓立约，要照着神的话去行。那讲完了立约之后呢，他也就讲到，接下来就讲到说，如果恐怕你们中唯18节说，唯恐在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就说怕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去侍奉别神，所以这个又是在警告他们。那警告他们说，如果你进了迦南地以后，你侍奉别神，你们的结局会很惨。这就是28章讲的那些内容。但是摩西在这里就讲，如果你们去敬拜别神的时候，神会向这地大发烈怒，他们会受到咒诅。那。会不会有，大家会有疑问呢？那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神为什么拣选了他们做子民，然后又给他们这么严厉？如果不听从神的话，就会受咒诅呢？那摩西就在29章的29节讲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就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 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这个经文呢，29章29节我们比较熟啊，我们常常会说，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太容易明白、不太容易理解的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的心里边有的时候对神有疑虑的时候，有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别人用这句话来告诉我们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我们在想这个摩西的心里，其实他可能也在想这个问题啊，他把百姓带出来了，那为什么还要不听话就大发烈怒呢？所以，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话，这个应该就是和咒诅有关。可能摩西他也对于这个咒诅，他心里头也不一定特别明白，所以他说，那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然后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的。明显的事是什么呢？明显的事是说律法给了我们，只要我们照着律法做，我们就蒙福。那这是明显的事，你知道了。你就照着去行就好了。其实有很多事情，即使我们到现在，我们可能也仍然不能完全明白。你比如说，我们读的是律法书，那从律法书到我们到耶稣来，大概也有1500年到2000年这么长的时间。那以色列人他们有了律法书以后，他们就照着律法行。有1500年左右的历史，他们都是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律法是让人知罪的，是为了要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知道关于律法书，新约的时候是这样讲律法，然后说，凡属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那你想，那1000多年以色列的民，都没有人能成义，为什么还要把律法给他们呢？那这个问题就是，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神的心意我们不完全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拣选了我们，神爱我们，神有应许给我们，那这是明显的。我们只要遵神的旨意去行，神就与我们同在。就像耶稣说的，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就是爱他的，爱他的也会蒙神爱，然后神也会与他同在。所以这句话，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有些事情呢，只有神知道。我们只要谦卑，尊重神的主权，跟随主，谦卑而行，就知道了。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人的理性，我们的智慧都是非常有限的。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知道的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耶稣的教导上面，我们就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祝福。所以那接下来呢，就是到了30章。30章因为前面讲了那么多的篇幅，讲到咒诅，大家听到那么多的咒诅，心里肯定不是滋，对吧？这些人，所以呢，摩西就说30章第1节啊，摩西就说：“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就说，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所以呢，前面有讲到哈，神会把他们抛在万国之中，他们会没有国，会没有家，会没有健康，会没有财产，会被人家当奴隶，会被人家任意的宰割。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回过头来想到说，我们曾经还有过神的祝福，那个时候说，只要我们遵行神的命令，神就会祝福我们。当那个时候，你又想到神的祝福的时候，第2节就说：“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到那个时候，你看到了你的悲惨结局，然后你悔改，你又想要归向神，悔改归向神的时候， 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这个你看，这个摩西虽然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写下了这个，就《申命记》就讲到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在以色列，我们读后面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就是他们的一个预言，一个写照。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就悖逆神。他们有听从神的时候，神的祝福也临到他们，他们建立了以色列王国，在当时很强盛。但是当他们悖逆神的时候，王国也没有了，圣殿也被拆毁了，人也被掳到各国去当奴隶了。然后他们就按照这个又回转归向神。所以这里有个观念叫做愚民。那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对这个观念就更明确，就是神仍然有愚民的恩典。不是说他们就从此就完了，悔改归向神的应许，然后有盼望。那如果我们看经文呢，这里边也全是必啊，神必将你招募回来，神必领你进入列祖之地，神必善待你，神必将你心里和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神必将咒诅加在你仇敌身上，然后你必归回听从神的话。耶和华必再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所以这是讲到仍然有盼望，有悔改归向神，仍然有神的应许。那到第11节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诫命是不是难遵守的？然后诫命是不是难明白的？那摩西就讲了一句，后来在罗马书里头也引用的这样一句话，在30章的11节，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那这句话就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神的遵行神的道，不是难的不得了，那为什么会难呢？所以对于当时的人，他说行不出来神的诫命呢，他有个借口，就是听不见，我不知道神有什么话给我讲。所以呢，摩西就说，这是引用当时的那些不愿意遵行神的话的人的那些借口哈。这个第12节说，谁替我们上天上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就是神的话，神在天上，神的话在天上，我们怎么能听见神的话呢？那你谁能给我们上天把神的话取下来，让我们遵行？这就是行不出的借口之一。然后呢，说谁能替我们过海，把神的话取来，让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就是这是他们不遵行的借口，是说听不见。那摩西呢就说，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可以使你遵行。所以摩西说神的话不难遵行的意思呢，就是说神的话是在你里边的，在你口里，在你心里。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话就是 word，对吧？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把这个 word 有的时候就翻译成道了。所以呢，在罗马书里边呢，保罗就说，就把这话，我们中文圣经就把这话这个 word 就翻译成道了啊。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那保罗这个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这个呼应着这个摩西所说的，你的口里，你的心里，你的口里，你的心里，如果有神的道，信神，信耶稣，你就可以从死里复活，可以得救。 那其实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更进一步了，对吧？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是：如果我们信了他，我们跟从他，他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也会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就更不难行出神的旨意来，神的诫命来。所以这个是这道离你不远。那接下来呢？这里边，讲完了这个以后，就有一个总的结论了，这可以说是整个摩西在《申命记》里头讲到的一个结论，就是拣选生命。就是15、16节是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沉迷在你面前，吩咐你爱神，使你可以存活，然后神会祝福你。19节呢，就再一次的强调，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作证，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那关于这个拣选呢？拣选生命这个事情，我们的讲义多写了一些内容啊，就是他讲到说，第一呢，神给人以自由意志，让人可以自己做决定去拣选。然后呢，神呢是把生死祸福摆在人的面前，叫人去选择。就是首先人有选择的能力，然后呢，神也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人，但是呢，神是呼吁人去拣选生命。所以，这个我们的讲义里头对这个拣选生命的事情，特别讲到说啊，人生有许多的选择，最重要的选择就是拣选生命，生命来自于神。然后，讲义也引用约翰福音里头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说的话：“来跟从我。”然后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就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从神那里得到了新的生命。那如果我们有亲人有朋友，他们还没有信主，那我们应该为他们代祷，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啊，盼望他们也能够同样和我们一样。拣选生命，那就是关于拣选生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的讲义里边呢，因为这个后面就是摩西最后的日子了，所以关于律法，特别是在《申命记》里边，对于律法到30章就讲完了。那我们的讲义里边呢，就对律法有一个总结性的一些内容，就是按照罗马书和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给我们非常精彩的对律法的一个定义，就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律法是干什么用的呢？律法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信耶稣而得着神的义，这是律法的作用。神的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命令的总归呢就是爱。所以，律法的一切的命令的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爱。所以，当在新约里边，我们会看到说，关于律法，如果要用，就拿两条，就是两条最大的诫命来把它集中起来的话，两条诫命都是爱，第一是爱神，第二要爱人如己。所以，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那其实保罗在新约书信里头也讲到说，如果你能行出爱来，你就完成了律法的要求。所以这两句话 就是关于律法。读了这么多律法，总结就是基督。旧约律法要以耶稣基督为对照、为标准。如果我们对某些律法有疑惑，那我们就看看耶稣就明白了。这是关于律法的总结。现在来看这个摩西最后的日子，摩西告别以色列是31章到34章。31章呢讲了这样的几件事情，一个呢就是约书亚被呼召接替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进迦南地。那在这个呼召的时候呢，有神的应许给他，你当刚强壮胆。然后呢，他也讲到，神呢就对摩西有一个吩咐，说那个百姓进去以后就会悖逆，哎，当他们得到饱足以后，他们就会悖逆，悖逆以后呢，我的怒气就会向他们发作，就会有许多的灾祸临到他们。然后呢，神就跟摩西说，你要写一首诗歌，用这首歌来现在就见证以色列人将来会悖逆，会受到咒诅。然后摩西就32章就是摩西所写的那首歌，就是提醒他们日后必有祸患会临到你们。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强壮胆。刚强壮胆是我们在生命记里边，我们看到这个"你当刚强壮胆"呢，是摩西招了约书亚来，然后告诉他说："你当刚强壮胆，然后你要和着百姓进入耶和华向列祖所起誓应许所赐之地，然后你要带领他们，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然后他必与你同在。"神与他同在，然后不撇下他，也不丢弃他，所以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那这个对于约书亚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劝勉，因为约书亚一直是跟着摩西做摩西的助手，在旷野40年。那现在摩西不能进迦南地，摩西要走了这么多的百姓要由约书亚来带领，约书亚心里的肯定是会有惊慌，会有胆怯。那摩西就鼓励他：“神与你同在。”所以这也让我们应用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办呢？也不要惧怕，因为神也会与你同在。我们的讲义里边呢，就特别提到说，第一，从这个生命记里边，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不要怕困难。第一，不要怕，要保持心中的平安。第二呢，你并不孤独，是因为神与你同在。第三呢，有神的应许，神不会丢弃你。那这是你要刚强壮胆。就我们讲义里边特别把这个你要刚强壮胆从这个第31章的内容里拿出来。那我们来看这个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歌，整个32章就是这样的一首歌。那我们大致的看一下这个是怎么见证的，摩西哈。首先呢是宣告神是我们的神，然后呢就讲到神是公义的神。再讲到说神是恩典的神。就是神怎么样呢？拣选了以色列，然后保守以色列。中间呢就讲到，悖逆的耶稣伦，就是耶稣伦他自己长大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就是说，当他富足以后，他会离弃神。那这里边我们就会说，这个耶稣伦是什么意思？耶稣伦就，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民就叫以色列民啊，那耶稣伦呢，可以说是叫做 小名，或者叫昵称，就是神对以色列一个特别的称呼，把他们叫做耶稣了。就你看，你从小的时候就造了你，然后养了你，可是当你大了以后，你开始悖逆去了，那这就是悖逆的耶稣了。那悖逆以后呢，他们会面临什么？面临神的怒气，这神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然后神的审判会临到，然后中间就说：“摩西，你来写这样一首歌，来证明他们的不是，证明他们富足以后会背叛神，然后神的怒气会向他们发作，他们会面对神的审判，他们会受到前面所说的那些咒诅。但是最后呢？”日后必有患难临到。那个，之所以要写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那在这个目的之前呢，也提到说，当他们遇到灾祸以后，遇到神的怒气，遇到神的审判以后。神还会有拯救临到，所以他们的渔民呢，还会得到蒙神的保守，就是悔改，愿意悔改归向神的人，神给他们还有一条路，神还会拯救他们。所以这个呢，就是要让他们知道。39节说：“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那这就是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歌。那在这首歌里呢，就是也提到有一句话，就是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这里就提到了磐石的事情啊，就是以色列的民是神的子民。为什么会受到这个外邦人的攻击？为什么会受到外国万国的攻击？然后神不保护他们，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被神的怒气发作，被神的审判这样的事情临到呢？这里边讲到说，神说是，30节说，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给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他们的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神的审判临到。但是呢，从他们仇敌的角度，他们的仇敌自己断定啊，31节说，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就是说，磐石的代表的就是依靠的对象，就是外邦人他们所依靠的，不如以色列人所依靠的耶和华神，就耶和华神这个磐石，要比这个外邦人的磐石要坚固得多，但是呢。是因为耶和华自己这个磐石把他们交出去了，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结果。这是神要让他们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但是我们的讲义呢，就说就提到说，哎，既然提到磐石嘛，那我们就多讲几个关于磐石的事情。那这第一呢，我们的根基是磐石，就是我们立在神的根基上。然后呢，神呢是磐石呢，指的是神是我们的藏身之处。然后神是我们的磐石呢，也是说我们的源泉，我们一切的来源、源头，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所以耶和华是神。然后我们的讲义呢，讲的就更详细一点了。我们依靠脚下的根基是磐石。我们有一首歌叫做。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这歌很好听啊、哦，是我们要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然后我们倚靠藏身的地方，神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保护里边，然后神是我们一切的来源。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在旷野的经历，就是他们依靠神。所以神是他们的磐石，那就是32章的这首诗歌。33章呢，又另外的一首诗歌是 摩西对以色列的民的一个祝福。那就是这里边提到了流便，提到了犹大，提到了利未，提到了便雅悯，提到了约瑟，提到亚述。如果我们仔细查的话啊，你会发现这里头摩西的祝福少了一个支派。他说我查没找着西缅，没有提到西缅支派。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这个32章的结尾那个地方啊，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吩咐摩西，就是耶和华告诉摩西最后的结局了啊，说你哥哥呢，亚伦是死在何尔山上了，归他的列祖了，然后呢，你呢现在要死在你所登的山上，神说你要去登那个尼泊山。告诉摩西的结局，但是呢，神也告诉了摩西一件事情啊。我来读一下51节，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地观看，却不得进去。所以摩西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地呢？神在这里最后啊。再讲到摩西，你要登这座山，然后你在这山上看看完了，你就死了，你就死在这座山上。然后告诉摩西说，你之所以不能去，是因为你在米利巴水边没有蹲尿，纠正了摩西的一个说法。我们在申命记里头，我们会看到摩西有3次讲到说，我不能进迦南地，是因为你们的缘故。在第1章37节，第3章。23节在第4章21节，摩西3次跟以色列人讲，就因为你们，我才进不了。但现在神告诉他，是因为你自己啊，你和亚伦没有尊我为圣，所以你就不能进了啊。这是一个小插曲儿。那然后这个论到亚舍的时候呢，特别提到了有一节经文哈，叫做"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这个是跟我们的观念不太一样哈。我们常常会说，我们的力量如何，我们才能过什么样的日子？比如说，我现在身体健康，哎，我可以去传福音。那我要一身的病，我路都走不了，我就不能出去做工了。但是这里边是反过来告诉我们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所以我们的讲义里边呢，特别把这节经文呢做了一个解释，就是说，有人的日子靠力量，有人的力量是靠日子的，有何不同呢？如果你的日子是靠力量的，就是说你有一份力量，你就过一份力量的日子。软弱没有力量了，你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但是呢，神告诉我们说是力量是靠日子的，所以你过摩西的日子，你就有摩西的力量；你过迦勒的日子，你就有迦勒的力量；你过信心的日子，神就会给你过信心日子的力量。所以，盼望我们都有一个靠主的力量的心智。OK，那最后一章呢，就是34章。34章就是最后的结局，讲到摩西的去世。那这里边呢，我们讲义里头提到了2个内容，一个呢就是唯一不可少的只有神，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摩西的结局。我们来看一下，只有神是不可少的这件事情。申命记34章5节说：“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40年，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到摩押平原迦南地的门口，但是他没有进去。那是不是神的百姓没有摩西的带领，神的百姓就 进不去迦南地了呢？所以这里说没有，在神的工作上，没有什么人是不可以缺少的，唯一不可以缺少的只有神，就是没有了摩西，神照样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就是神兴起了约书亚。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而言，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神的工作不会因为没有摩西。不会因为没有摩西受到亏损，就是我们所做的为神所做的一切的事工，都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哪怕这个人再伟大，像摩西一样，也不是说离开他就不行。所以这是，所以当我们能够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然后摩西的结局，摩西的结局这里边讲的比较详细啊。第一，告诉我们说，摩西死的时候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所以，我们如果要侍奉神的话，我们可以学习摩西的心智啊。摩西80岁被神拣选出来，就带领以色列人。我们在座很多人还离80岁还远着呢，对吧？我们到80岁仍然可以被神所用。然后摩西有用的一生，那这里边讲到说，没有人知道摩西葬在哪里，是所以说是神为他主持了葬礼。所以正因为这样呢，也没有人知道摩西的坟墓。没有坟墓反而好了，对吧？要如果哪个地方要说现在找到摩西的坟墓，是不是大家就会去朝拜一下，对吧？所以圣经里面为什么最后，摩西在旷野举折的那个杖，为什么最后被打碎？就是怕人把它当做一个圣物来崇拜。那圣经里也新约里面也记载啊，有，为摩西的尸首争辩啊，天使和魔鬼争辩这件事情。那摩西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在变现山上，摩西与耶稣说话。所以我们看到变现山是在应许之地。所以摩西最后进没进应许之地呢？摩西最后还是进了应许之地。这是摩西的结局，这个细节我们就不看了，我们往下看。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稍微看一下摩西五经与十字架，因为这个耶稣说，凡经上指着我的话都要应验。那我们说呢，那经上都有哪些话指着耶稣说了呢？那我们读律法书嘛，我们就看这个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创世纪里边。以献以撒时的羔羊预表了耶稣，然后出埃及记逾越节的羔羊也是预表了耶稣，利未记里边戴罪的羔羊还是预表耶稣，在民数记里边旷野所举起来的铜蛇预表耶稣，在申命记里提到挂在木头上承受咒诅，那都是在预表耶稣，所以指着耶稣的话都要应验，下一个主日学呢，我们是律法书的结业式啊，律法书摩西五经我们全部都读完了，那我们会有一个经文背诵表，哎，大家可以照下来吧。然后，你可以在这里边选你愿意背哪段经文，然后我们在结业式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时间啊，大家可以来背一下。那这里边一共有10段经文，有创世纪，有出埃及记，有利未记，有民数记，有申命记，一共10段经文。那我记起来了是吧？那我们来看这个，感谢主，摩西五经的结尾不是在申命记，而是在福音书。摩西最后进了迦南。旧约指向的目标是耶稣基督。那 本来我们还应该，如果有时间的话，会讲一下，因为我们下面就会看历史书，我们会有个历史书的介绍。那王牧师呢，曾经有一个关于历史书介绍的一个，在读经班有一个讲，那这个是一个链接，如果有兴趣想看的话，你拍下来也行，然后你直接到我们教会网站上也能找到这个。那我们就再回顾一下摩西五经的主题。创世纪是在讲创造与救赎，然后出埃及记做神的子民，利未记告诉我们如何亲近神，民数记讲旷野的漂流，申命记从神爱的命令。那摩西五经的回顾呢？这里边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文呢，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提纲。比如在出埃及记里边，反复强调的两句话是：“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前20章，后20章呢，就告诉我们说，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行。那利未记呢，前10章讲的就是献祭的吩咐和照着吩咐去献祭。然后11章到27章所强调的内容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民数记呢，在西乃山告诉我们，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行。在加底斯呢，是说他们不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行，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然后到了摩亚平原，他们又开始照着神的吩咐行。那《申命记》反复强调只有一句话：谨守遵行。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主题啊，就神的吩咐与遵行，就是律法的核心内容。那这个我们就不看了，然后这个也不看了。如何做神的子民？遵行诫命必蒙福，新约与律法这个，我们看一下两个应用啊。一个应用是爱神与敬畏神，就是《申命记》里头提到说要爱神，然后要讲到要敬畏神。那这个体现在新约的教导，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就是爱神。爱神的也必蒙神所爱，然后也必蒙主所爱，并且。会与他同在，向他显现。然后，另外一个应用呢，就是信主与听从主，就是信主。我们没有时间细讲啊，就我们稍微想一下，信主和听从主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信主得救与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得救的开始是与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我们信主就得救了。但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是我们有没有听从主，那是我们成圣的过程。所以这个我没有时间，不能多讲了啊。就是这两个原因啊，愿神祝福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律法书，让我们明白。这里边所告诉我们的道理，让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心里都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把自己献给神，愿意把自己当做活祭献上，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借着神的话语改变我们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变我们的观念，让我们的行为也有所改变，可以让我们经历到神善良、纯全、美好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